今天我们来聊聊折库。OPPO 计划投入500亿的芯片公司为什么突然选择关门？今天我们这期视频呢，主要讲以下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折库是谁？它发生了什么？第二，折库突然关门的三个原因是什么？哪些是表面的原因？哪些才是真实的原因？第三，折库倒下会带来哪三个影响？芯片行业还有哪些安全或者是危险的方向和公司？我们作为从业者来说，应该如何去做选择？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为什么觉得折库造芯并不是一个错误，还有我对那些放马后炮的喷子一些回应。视频比较长，建议大家收藏起来慢慢看。那么很多不是芯片圈子的人啊，其实都不知道折库是谁。他呢是 OPPO 旗下的一个芯片公司，在5月12号突然宣布关停，终止一切芯片业务，3000多名员工全体失业，引发了芯片行业的巨震。折库呢成立于2019年8月，当时呢叫做首普科技，那2020年7月呢更名为折库。它之所以被很多人关注啊，一方面是因为它是 OPPO 旗下的造芯公司，那么还因为它大手笔投入造芯。那么在成立伊始啊 ，OPPO 创始人兼 CEO 的陈永明就宣布，未来3年要投入500亿，用于前沿技术和深水区技术的研发。在2020年 ，OPPO 传出了一篇名叫《对打造核心技术的一点思考》的这个内部文章，提出了三大计划，就是面向软件开发业务的潘塔纳尔计划，面向云服务的亚马逊计划，还有就是面向自研芯片的马里亚纳计划。由此呢，展示了自研芯片的决心。那么从开始到结束啊，折库也一共推出了2款芯片。第一颗呢叫做 MariSilicon X， 就马里亚纳 X 的这个手机影像芯片。第二颗呢叫做 MariSilicon Y， 它是一个蓝牙音频的 SoC 芯片。那么关于这两颗芯片啊，我分别都做过视频，进行过详细的解读，链接呢在下方的评论区里。还没看过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下啊，考古一下。那么作为富二代创业的这个代表啊，折库在薪资待遇方面啊，属于我们这个芯片行业的第一个档次。几年前呢，就给应届生开出了40万到50万的年薪总包待遇啊，还一度冲上了热搜。那么也正因为如此啊，折库的团队也在快速的扩张。那么经过3-4年的时间，团队的人数啊，已经增长到了3300人左右。但是呢，如今却意外的啊，以这种近乎自爆的方式去退场，没有任何的预兆，一刀下去啊，3000多个人一个不留。那么我自己呢啊，之所以现在才做这期视频，主要是因为太忙了，啊不对，主要是因为啊，希望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但是呢，我发现现在漫天飞的不仅有子弹，还有各种烟雾弹，还有空爆弹。那么折库干得好好的啊，他为什么要去关门？就是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网上流传着一个来自 OPPO 总裁办的文件，秘籍是绝密。那么在这个文件中啊，对 OPPO 关停折库给出了官方的解释，那就是因为全球经济手机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公司呢需要做出战略调整来应对长期发展的挑战。很显然啊，大家都对这个官方声明不是很买账。那么我呢汇总了一下现在网上的各种讨论，可以把观点分成三派，分别是缺钱派、技术拉垮派，还有弃车保帅派。那么每一派啊，其实都有相当多的支持者，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呢，来看这个缺钱派的观点。这一派的观点非常明确啊，就是造芯太烧钱了， OPPO 烧不起了，没钱了啊。这个其实呢，也是 OPPO 给出的这个官方的解释。那么在折库最后一次的全体大会上啊，折库 CEO 刘军在发言里几度哽咽，他说当前全球经济和手机行业极其不乐观，那么公司的营收呢也远远达不到预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芯片的巨大投资是公司承担不起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这里有2个关键因素，一个呢是当前手机行业非常的不乐观，说白了就是母公司 OPPO 的收入减少了。第二个呢，就是芯片的投资巨大，说白了就是开支很高。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啊，或许就成为了压垮折库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事实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啊。首先来看手机行业的近况。那么去年呢，智能手机市场可以用惨淡来形容。那么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IDC 的统计，去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是12.1亿台，下滑了11.3%。而中国呢，作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全年出货量仅有2.86亿台，创下历史最大的降幅，下降了13.2%，也是过去10年以来啊，出货量首次跌破了3亿台大关。 那么 OPPO 呢，其实过得也非常不好。那么他们在去年的国内市场份额下跌了 28.2%， 是排名前五的这五大手机厂商中跌幅最大的一家。那么根据华兴证券的报告，OPPO 在国内前五大厂商中双十一销量的下滑幅度是最大的，天猫销量25万台，京东40万台，合计比去年减少了55万台左右。那么过去一年手机行业不景气，收入减少，所以呢 OPPO 能拿出来去支持造芯啊，给折库造芯片的钱肯定就少了，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折库真的烧了很多钱吗？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折库成立的时候呢，号称要3年投入500亿，但是呢，根据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简单的测算和估计啊，折库其实大概花了100亿人民币左右，远远不到500亿。那么通常来说啊，一个芯片公司的支出有以下4个方面，分别是这个员工的薪资、EDA 和 IP 的费用，还有芯片制造费用，还有这个销售费用。首先来看薪资，那么由于折库的这个富二代造芯创业属性啊，那么从成立以来就一直大手笔高薪挖人，薪资待遇呢是国内芯片公司的头部，平均薪资啊也大幅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前面说过啊，1-2年前折库给应届生开出了40到50万的薪资总包，那么有经验的工程师的薪资待遇肯定会更高，10年左右经验的这个芯片工程师的总包可能会超过150万。那么优厚的待遇啊，也帮助折库快速招揽了大量的人才，他们拥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芯片工程师占比啊将近80%，有硕博学位的员工占比也将近80%。那么有不完全统计啊，折库员工的平均薪资啊是每月4.45万元。那么如果我们用这个数据再乘以3300人的总员工数，再乘以12个月，那么就可以得到啊，折库每年的薪资支出是17.6亿。那么我们就按每年20亿来算啊，折库过去3年的薪资开支就大概是60亿。那么再来看设计一颗芯片付出的成本，那么主要呢就是采购 EDA 工具和采购 IP 还有专利授权的这些费用。EDA 呢是电子设计自动化的简称，它本质上就是一类工业软件，那么用计算机来最大限度地提升芯片设计的开发的效率。EDA 呢存在于芯片设计和制造的整个生命周期，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办公啊离不开 Word、PPT、Excel 一样，芯片设计呢也离不开 EDA 软件，因此呢它也被称作芯片之母，还有半导体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如果我们设计一颗芯片啊，需要用到的 EDA 工具非常之多，那么从前端设计的仿真、逻辑综合、验证、时序分析，然后再到后端的这个布局布线、可测试性设计啊 DFT， 再到设计芯片电路和板图的时候需要用到的这个集成参数提取啊、时序分析啊、功耗分析啊等等啊，这些呢都需要有大量的 EDA 工具来去完成，而一套 EDA 软件的费用啊也要几十万到几百万美元。所以对于一个芯片公司来说，买 EDA 软件的钱是省不了的、绕不开的。那么有人说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盗版的 EDA 软件啊？其实呢，不是说 EDA 软件破解不了，而是说它卡你的点其实是在最后芯片制造的这个环节。芯片工厂会对你拿来的这个设计进行校验啊，来看你的这个 license 是否是正确的。那么如果有问题啊，就不会给你留片制造。这个就从源头上掐断了啊，卡死了盗版 EDA 的活路。那么除了 EDA 软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开销，就是买 IP。 IP 呢就是一个一个现成的啊，这种经过充分验证的功能模块，拿过来就能直接用啊，避免我们重复去造轮子。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做一盘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只需要去买鸡蛋和西红柿就可以了，不需要再重新的去种地养鸡去拿鸡蛋啊，一个道理。通常来说呢，现在所有的芯片都是由一个一个不同的 IP 组合在一起然后攒起来的啊。前面说的这种 EDA 公司呢也在买 IP， 特别是各种高速的接口 IP， 比如说这个 PCIe 啊、DDR、 HDMI、 以太网等等，都是绕不开的。那么每个呢也要几十上百万。那么除了接口 IP， 还有一类呢就是架构 IP， 比如说设计手机处理器芯片必然会用到的 ARM CPU 和 GPU， 这些 IP 的授权费用啊也会达到1000万美元的量级。那么通常来说啊，一个芯片的工艺越先进，芯片的功能越复杂，那么要用的 EDA 工具就越复杂，需要的 IP 就越多。那么以折库的规模来看啊， EDA 和 IP 的支出一年会高达3000万到5000万美元，外加3000万到5000万美元的 ARM 的这个授权费，那么我们把这两部分加起来，按照顶格啊每年1亿美元来算，折库呢在 EDA 和 IP 上的花费大概有20亿人民币左右，那么再加上前面的60亿人员的薪资成本啊，那加起来就有80亿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芯片制造的费用，包括流片、封装和测试啊。那么和 EDA 类似，越是用这种高端的工艺，流片的费用肯定就越贵。 折破第一颗芯片马里亚纳 X 采用的是6纳米工艺，流片一次的成本呢大概是一个小目标啊，就是1亿。那么第二颗马里亚纳 Y 呢用的是6纳米的射频工艺，但是芯片的面积比较小，流片的成本呢应该会低一些。还有呢就是折库关门之前啊在做的这个4纳米处理器芯片，流片的费用肯定会更贵。那么如果我们按常规的这种费用去估算啊，这几颗芯片加起来流片一次的成本啊是 3.5 亿。那么如果我们按每年流片两次来算啊，三年一共就20亿左右，那么再加上前面的80亿，正好就是100亿。芯片公司还有比较常见的第四类支出啊，就是销售和行政的费用，就是行销费用。这部分费用呢一般会占总支出的 10% 到 20%。那么我看个数据啊，芯片大厂英伟达去年的行销费用一共是24亿美元，但是呢英伟达的人数是折库的10倍，在全球呢有很多分公司对于行销的要求也远远大于折库。那么折库的芯片啊只有在 OPPO 手机里自己用，并不对外去卖啊，就像苹果一样，所以呢这部分费用呢应该不会有太多，也不会太夸张。而且呢折库关门之后啊，给员工的补贴方案也非常的厚道，正式员工补贴 N+3， 签离职协议之后5个工作日就打款，还没入职的这些应届生啊可以无条件的转入 OPPO， 或者是呢接受大概3个月薪资左右的补偿金。那么按前面的平均月薪和这个员工总数来估算的话啊，单纯的补偿金的开销就超过了5亿。所以前面我们算了这么多要说明的点非常简单，那就是折库造芯这几年大概烧了100多亿啊，那么这100个小目标对于普通的芯片公司来说其实已经是天文数字了，但是呢离当年提出的3年投入500亿的预算还差很多。所以啊缺钱派观点其实比较大的这个矛盾的地方啊在于 OPPO 对于折库的高投入是有预期的，而且啊折库烧钱的速度还远远没有达到预算。所以就算是手机市场低迷导致 OPPO 这个啊地主家也没余粮了，但是呢就算自己养不起折库这个吞金兽了，解决的方法啊肯定不是让折库原地自爆。英特尔呢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啊，现任 CEO 上台之后大力发展晶圆代工业务，在美国和欧洲狂建晶圆厂，3年之内已经投入了2000多亿美元，并且未来10年还要持续为这个晶圆厂输血。所以呢为了缓解这个资金的压力啊，英特尔采用了这种传统的开源节流的策略，一方面通过政策补贴开源啊，寻找各国政府的支持，比如说靠这个芯片法案去拿补贴和税收的减免，另一方面呢通过关停业务和裁员进行节流。很多有前途的业务其实都被关掉了，非常可惜啊，包括这个奥腾的持久内存，还有 Tofino 的这个交换机的芯片，还有刚刚开始不久的 RISC-V 的 Pathfinder 项目等等。那么在国内呢阿里巴巴也是这样啊，那个男人回归后的第二天，阿里就宣布了啊把旗下的公司拆分成了6大业务集团，分别设立 CEO 和董事会，让各个公司自力更生。前两天呢还传出来阿里 CEO 张勇宣布啊计划在未来的12个月内完成阿里云的独立上市。所以呢如果折库的确遭遇到了巨大的财务压力，完全可以借鉴行业的常规做法去解决，比如说精简业务线，聚焦某个芯片种类，裁撤不必要的分支，缩小或者是冻结招聘啊，摊子别铺得那么大。母公司没钱也可以寻求外部的资金支持嘛，啊，不管是政府的资金补贴啊，或者是去资本市场融资甚至上市，挺过寒冬，我相信对于折库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儿。而且呢就算倒闭的命运不可避免，讲道理啊也要放手做一下最后的挣扎，明明还有钱也有融钱的方法，却选择这种急刹车的方式去关停，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啊 OPPO 前副总裁沈一人在微博上说，钱能解决的其实并不是大问题，而钱不能解决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难题。所以啊我们接下来看一看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到底有哪些。有很多人认为啊，折库最大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烧了大量的钱之后却没有造出像样的产品啊，让 OPPO 失去了继续投入的耐心和信心。说白了啊，就是折库的技术太拉垮了。那么对于这个观点我实在是不能认同，不仅是我，我相信绝大多数这个我们的芯片从业者应该都不会认为折库的技术拉垮。相反啊，从折库的内部员工到行业里的这些吃瓜群众啊，大家都普遍认为折库这几年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的。很多人都认为折库是继海思之后的国产芯片扛旗人和带头大哥。折库做芯片呢肯定是按长期主义来规划的啊，年初折库的高级总监江波还提到做好10年磨一剑的准备。 那么从部门划分来看啊，哲库有 A、B、C、R 四个中心。A 中心呢位于上海，主要是来研发手机应用处理器 AP 芯片，包括这个 NPU、SoC 和系统架构设计。那么 B 中心呢主要位于北京啊，研发是 BP， 也就是基带芯片。C 中心主要位于西安和成都，研发无线蓝牙芯片。那么 R 中心呢主要用来研发射频芯片。过去两年啊，哲库已经推出了两款自研芯片，前面说了分别是用在 Find X5、X6 还有 N2 这些高端机型上的影像 NPU 芯片马里亚纳 X， 还有一个呢就是用在蓝牙耳机还有这些 IoT 设备里的音频 SoC 芯片马里亚纳 Y。 那么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啊，哲库目前在做这个 AP 芯片，那么和高通骁龙八阵二还有联发科的这个天玑9000一样，采用了四纳米工艺，已经流片了啊，预计三季度量产，四季度发布。那么业界还有一个传言啊，就说四纳米芯片难度太大啊，导致哲库倒闭。那么这其实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个芯片要到六月中下旬才会回片，然后呢才开始后续的测试验证的工作。现在芯片还没回来，稍微有点常识就会知道，肯定不能确定就失败了。那么如果我们啊往后退一万步讲，对于芯片公司来说，一次流片失败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大不了就少下重新来过。那么根据哲库首席 SoC 架构师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的信息，哲库做了七年的路线图和预算，为旗舰手机打造高端芯片组。注意啊，这里是芯片组，也就是一系列芯片，而不是单一的某种芯片。其中呢，已经流片的这个四纳米的第一代 SoC 芯片啊，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完成。哲库关停的时候啊，还在推进第二代 SoC 架构的研发。那么预计呢，将采用台积电的这个 N3P 就三纳米工艺去制造，已经完成了架构的设计，并且将集成大量的功能和自研的 IP， 预计在2024年一季度完成设计，25年发布。那么这一切啊，都听起来非常的激动人心，不管怎么看也看不出哲库的技术到底是哪里拉垮。芯片工程师的成就感啊，来自于参与的项目和创造的产品，很多加入哲库的工程师其实都是带着梦想和热血来做的。你可以想想看啊，你写的代码会用在几十上百万台手机上，那么你做的芯片能帮助人们去照出更清晰的照片，更快的联网，更流畅的应用，或者是更身临其境的这些声音，这些啊才是让芯片工程师充满动力专注于创造最好产品的驱动力。当然哲库 CEO 刘军啊，在最后的全员大会上也说，关停哲库的决定和在座各位的工作质量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这一派还有很多人的观点是啊，哲库目前造的芯片和 OPPO 的需求并不匹配，那么投入大量资源做的这个马里亚纳 X 仅在高端手机里搭载了，而 OPPO 的基本盘啊还是2000元左右的中端机型。那么这么说呢，固然会导致啊芯片做出来没地方用，商业转化不好，收入就不好，但是呢芯片并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能做出来收益的，这也是从事芯片行业人们的一个基本的认知。相信啊，所有的芯片初创公司在前几年应该都是做好了烧钱不挣钱的准备。那么我也问过哲库团队啊，为什么选择做这种比较小众的影像 NPU 或者是这种蓝牙 SoC 啊？他们的回答都是啊，先做积累，跑通流程，长期主义。对于一个芯片初创公司来说，打通流程这件事情非常的关键。一些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其实呢都远远比想象中更复杂。比如说前面说的这个买 EDA 和 IP 从哪里买啊，怎么和晶圆厂建立联系去锁定产能，怎么能够把所有的这套供应链去搞定啊，这些可能并不比写代码要更简单。所以呢这就像盖楼的时候啊，第一步不是往上去垒砖，而是往下打地基一样，盖10层楼和盖100层楼需要打的地基肯定也不一样。所以啊，对于芯片初创来说，用最小的代价和最快的速度去踩完所有的坑，通过一两颗芯片把芯片设计和制造的全流程去打通，这样就是烧钱的最大意义。所以前面说了这么多啊，技术拉垮大概率不是哲库倒闭的主要原因。那么会下象棋的人都知道啊，车是象棋里威力最大的棋子，但是下棋的时候啊，有一招叫做弃车保帅。被将军的时候，就算放弃威力最大的车，也要保住老帅，否则就全盘皆输了。步步高创始人段永平啊，也做出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评论，改正错误要尽快，多大的代价都是最小的代价。所以呢，问题就是哲库是个错误吗？我在公众号的文章里问了这个问题，点赞最多的回答是，威胁到了母公司的生存，怎么就不是个错误呢？啊，你品，你仔细品。有人说哲库的倒下又一次凸显了海思有多么的不容易啊！和 OPPO 不一样，华为的基本盘并不在手机业务，而在通信设备啊和 2B 的这些企业业务里。 那如果我们去看华为和 OPPO 两个公司的体量发展阶段也有巨大的差距。那么华为雪后2022年营收6400亿，利润356亿，换了一个车还有马和炮。 OPPO 雪薄啊，为了保住老帅，那么就算是车也要扔掉，而且呢不能犹犹豫豫的扔，不能上市融一波钱再扔啊，不能精简业务线之后再扔，也不能等下个月4纳米芯片流片回来之后再扔，而是要当机立断的扔，急踩刹车的扔，二选一的扔，壮士断腕的扔。所以呢，如果结合前面一个观点啊，折库的倒下或许并不是因为技术太拉胯了，而是由于技术太不拉胯了。那么不管怎样啊，这个及时止损也好，弃车保帅也罢，折库这个被寄予厚望的芯片公司啊，已经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折库倒下会带来怎样的后果。首先就是这3000多个折库员工兄弟啊，一夜之间失业，肯定会对当前的芯片就业市场造成冲击。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的芯片圈子一下子拖不住这么多人。我们可以想象这3000人组成一个金字塔，塔尖肯定是工作经验丰富的大佬和牛人，他们找到工作其实并不难，但是呢，毕竟是少数。那么塔中间的部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普通的工程师，他们的技术能力尚可，但是呢很难独当一面，也是我们现在这个人才招聘市场里的主力。但是呢，短时间突发的这种供大于求，外加折库本身的这种高薪资降薪，就成了这些人可能再就业的时候会面临的问题。然后受到冲击最大的其实是底层的这一部分员工啊，工作一两年的资浅工程师，也包括学生和前几年转行过来的人，他们基本上很难能找到和折库对标的公司了啊，要么去离开行业，要么找个地方苟住先活下来。那么折库倒闭对于现在正在找工作的应届生和工程师来说啊，也是当头一棒。他们不仅要和同级的这些学生和人来竞争，还要和折库多出来的这批人去竞争，僧多粥少，压力就可想而知。那么除了这些当事人之外啊，很多人都没想到的是，这波冲击其实也波及到了很多芯片的猎头。猎头本身的工作呢，其实就是帮助企业去挖掘和匹配人才，那么充当工程师和公司之间的中介。但是啊，现在一下子出现了3000多个工程师，公司 HR 直接在折库的招聘群里发收简历就可以了。那么就像买房子的时候啊，直接去和房东谈了，那么就不需要中介了。那么折库关停的第二个后果啊，就在于芯片行业的方面，前几年风风火火的造芯热应该会回归理性。2019年，华为被加入实体清单，让人们猛然意识到芯片的重要性，开启了一个红火的造芯时代。那么2023年折库关停，或许就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短暂谢幕。不管是想要进入芯片行业的人，还是芯片的投资者，应该都会更加理性地重新审视自己的这些选择。折库关停这个黑天鹅事件啊，也引发了大量人们啊对于造芯的讨论和思考。那我之前的视频里一直在说啊，造芯要遵循行业规律，一步一个脚印，不要期待弯道超车。当然了，如今有更多的人在讨论这些事情是好事，但是呢，我认为折库的倒下并非是不遵循行业规律，也并不是对行业没有敬畏，而是由于前面讲的很多种原因组合在一起所导致的后果。而在这其中啊，很多的因素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所以呢，第三个后果其实更加深层一些，就是会引发人们思考啊，对这类黑天鹅事件的应对方法。那么对于其他自研芯片的公司来说，如何去避免折库事件的再次发生，特别是避免这种原地爆炸式的关停啊，必然会成为公司管理层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那么面对这个大洋彼岸的神秘力量的虎视眈眈，受到威胁或者打击的公司如何去应对和布局，特别是如何能够这个彼此团结起来啊，形成合力共同应对，那么如何去保护好中国芯片的下一个扛旗者和带头大哥，已经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了。那么通过折库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芯片设计能力其实并不差，但是呢，关键是造不出来，特别是采用先进工艺的高端芯片造不出来。这个就是因为缺少三个领域的关键技术，分别是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还有 EDA。做个类比啊，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公司和研究者特别擅长去做算法类和应用类的研究。每年人工智能领域的顶会，大家都可以发现有大量的这种中国和华人的学者的工作。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往下看，就不难发现这些算法和应用类的研究大都是基于像这种 TensorFlow、PyTorch 这样的框架。那么最底层的硬件啊，大多用的都是英伟达的 GPU。那么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整个产业链各自分工协作，每个人去做最擅长的事情，肯定是资源配置最优解。 所以之前呢，我也曾经认为啊，我们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最好的切入方式是类似于这种敲钉子的方式，比如说荷兰的光刻机能够做到在某个关键环节不可替代。所以呢，比如你芯片设计做得非常强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如今环境变了啊，我们必须不得不搞定整个产业链，单个钉子敲进去是不够的。这部分内容啊，我不能说的太多，说多了呢就会被限流。如果你看到这里啊，就给我点个赞，三个连，且看且珍惜。所以呢，这户暴雷啊，那么芯片这个行业还值不值得进入？哪些单位和领域还暂时安全呢？那么我的答案肯定还是值得进入的啊。之前说过，芯片是个强周期的行业，遵循着所谓的木本周期或者是半导体行业之百来进行来回的波动。所以呢，如果你是学生，就要打出提前量啊，为之后几年的这种情况去做打算，耐心等待下一个景气周期的到来。这个和炒股其实是一个道理，在低迷的时候不断定投，行情来的时候呢坐等起飞。最忌讳的就是追涨杀跌啊，跟风切换赛道，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么当前比较安全的单位啊，首选体制内，比如说科研院所或者是国企。那么外企呢已经不那么安全了，前不久领英刚刚裁完，但是呢外企的工作强度并没有那么卷啊，工作生活的平衡和整体的待遇仍然还是比较好的。那么专业领域方面啊，可以做一些比较通用的技术方向，比如说芯片验证。因为呢，不管你做什么领域的芯片，什么样的芯片都需要大量的验证工程师，而且呢，验证有大量的通用技能，比如说这个 UVM 啊、断言啊啊等等，这些呢，在所有的芯片验证项目里头都会用到。此外呢 ，FPGA 还 OK 啊，其实含义还没有传到 FPGA 领域，毕竟本身就是相对比较小众的领域。FPGA 转行也比较容易，转芯片的前端啊，或者转其他的行业，应用场景也比较多，很多的芯片公司呢都会用到。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大家其实应该尽量别去那种业务单一、收入来源比较单一，而且呢比较依赖这种母公司输血的公司了，这里呢就不点名了。如果你有什么推荐或者是不推荐的公司啊，也可以写在评论区里，说不定就能帮助到马上要踩坑的人。视频最后呢，我们传递一点正能量啊，虽然现在比较难，但是呢其实还可以看到整个行业也是还是不断在往前发展和前进的。我并不认同那些跳出来对折库冷嘲热讽、放马后炮甚至是幸灾乐祸的人，我们也永远不应该去嘲讽别人的努力。有人还说啊，眼看折库起高楼，宴宾客又看着他楼塌了，但是呢，这或许是这个行业的常态。至少在我看来啊，折库是一个值得被尊重的公司，它曾经存在过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当然了，马里亚纳芯片啊，这个名字取得也非常有意思啊，明知道世界上最深的水却偏要去趟一趟。那么从发现马里亚纳海沟到第一次下潜到海沟底部，人们花了85年，相比之下啊，折库造新的这3-4年才算刚刚开始。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的人才、解决的问题、积累的经验，都会随着这些人进入到不同的公司，然后呢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流传下来。这些其实都是折库留给中国芯片行业最宝贵的遗产。折库 CEO 刘军在最后的全员会议上感慨啊，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折库的造芯梦碎了，但是中国的造芯之路仍然会继续坚定地走下去。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